开始欢迎他。
是的，感谢主，又再一次回到最热情、最有爱、最温暖的家。我常常跟我的弟兄，就是彭彻友牧师，我们两个一直，我都觉得谢谢双倍的水，一直觉得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生命当中有许多年，才三年内哈，三年的时间在教会里面，跟我们当中很多比较有历史的同工跟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生命成长，真的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也是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蒙受很多祝福的时刻。所以只要有机会，我就很想要回来。所以很感谢你们哈，让我有机会可以回来。因为我现在在神学院服事，真的是格外的忙碌，但是我也格外的想念在龙潭的家人。所以有时候有机会，我都很想要回来跟大家一起。所以你们现在在座的每一个人在这里，真的就是最幸福的时刻是吗？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并没有完美的教会，但是我们有一位完美的主。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但是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彼此互相帮助，彼此扶持，一起来成长，这一段路才是最美好的。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其实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所说的一些话。那保罗呢，他那个时候在腓立比教会，其实看到教会里面有许多不一样的声音，因为没有完美的教会，所以就会有许多不同的声音。如果这个教会都是同样的声音，那也很奇怪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在上帝的眼中都是独特的。那在当时的腓立比教会有一群人，他们是犹太，应该是说是犹太教的基督徒，他们有他们的背景，有他们的传统，所以有很多他们自以为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以至于在当时他们就非常的依靠这些律法，或者是过去他们一直遵守的这些规条。那他们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会依靠这一些，虽然他们很尽心尽力，很努力在追求这个信仰的道路，但是后来却有一点点的状况，就是说，他们会以自己遵守这些东西自高自大，而缺乏了依靠耶稣基督的心。那这是当时腓立比教会所产生的一些问题。那对于保罗来讲，腓立比教会就是他的家，也是属灵的家庭。所以他在腓立比书三章这一段经文里面，是他自己的一个自我告白，分享他自己的真实状况，还有分享他过去的生命跟现在遇到耶稣之后的生命有什么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到教会，我们除了遇到我们的好朋友，或者我们当中有许多的新人，可能还不认识其他的人，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来遇见主。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恩主，我感谢赞美你，主，在今天早上恳求你在这个时候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里放下一切的劳苦愁烦，不管是欢喜快乐，或者是许多的重担，在这个时刻，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单单的来仰望你。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遮盖我们，圣别我们，也圣别我们的教会。主，使我们在你的里头能够领受你的话语，我们的心灵可以得着力量。感谢恩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奔向基督。我应该是说，我从小是在乡下长大，那乡下孩子嘛，很喜欢就是在田野间跑来跑去。后来发现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哦，就是运动会的时候，我因为跑得比较快嘛，就会参加那个赛跑。那我喜欢短跑，我就常常参加短跑，然后就 得了奖牌这样子，所以从国小、国中、高中到大专，好，就是常常参加赛跑，那我也觉得很开心，因为每次跑步，哎，好像都可以得到前三名，好，小小的学校嘛，好，对不对？没有很多的竞争对手，但是我会觉得说，啊，能够那种奔向那个叫什么？那条线的时候，冲越那个终点线，特别跑第一名的时候，啊，那个心情真是太愉快了哈！所以我就觉得啊，能够跑得很快，然后能够冲到终点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好。那在运动会的场上，我知道我可以这样来奔跑，但是实际上，啊，在我年轻的岁月，我也蛮努力读书的哈，可是我就不知道将来我的人生应该要怎么奔跑才好。啊，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说，哎，我真的不知道我将来要做什么，我到底生命有什么价值？直到有一次，我的朋友邀请我到一个布道会上，那是一个戏剧的布道会。那我是那种传统，那种拜拜的家庭长大的小孩，而且我很乖，我不是那种坏小孩。我真，你看我的样子，应该就是从小那种乖乖、很听话长大的那种小孩。然后家里拜我就跟着拜，而且家里叫我要烧香什么，我也跟着去。但是我心里面一直有那种很大的空缺，会觉得说，信仰就是这样吗？好，我们家真的拜得很虔诚，因为我们家还有自己还有一个神龛，里面有祖宗牌位，还有很多的神明，甚至还有别人来到我们家来拜拜。那我每天就看家人这样拜，我也这样子拜，我会觉得说，诶，心里面在想说，真的就是我要一生信靠的神吗？好，直到那一次我去参加那个戏剧布道会，有一个讲员就在那边呼召说，哎，有没有人愿意要打开心门接受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我就想，这个基督教感觉非常的好，可能等我退休以后六七十岁的时候，好，我没有家里的负担了，而且我那时候已经人生感觉很不错，我再去教会好了。好，我本来是这样子想的，因为我觉得基督徒跟教会给我一种很圣洁、很美好的感觉。我也觉得，可是那时候没有人跟我传福音来，很奇怪哦。那我参加合唱团里面有唱一些诗歌，可是我们那个团长从来没有跟我传福音来。我现在想一想，觉得怎么会这样呢？好，但是那一次我去参加布道会，好，那个讲员像呼召，我就想说，诶，那我就来信信看嘛。好，我就先举手啊，如果不开始去我们那个团契，就我们那是学生团契，我就开始去团契晨更啊，对一个大专生来讲，八点多第一堂上课，然后七点就要去那个晨更啊，这真的很挣扎。好，所以一开始我的辅导呢就跑来我的宿舍敲门啊，没有办法，有时候懒惰不想去啊，对不对？那可是我又是那种乖乖的小孩，人家叫我做什么我就不好意思拒绝，我就去了啊。所以乖小孩有乖小孩的福分呢，哈。就这样，我发现上帝的话帮助我哦，我就觉得好多的，就是生命的问题得到了解答。我觉得我的生命好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过。变得好轻松哦，我觉得那是没有办法形容的那种喜乐，所以我就一开始是被勉强的，然后就这样半推半就就去了，就去了，就去了。很快的，我12月圣诞节的时候我就受洗了，哈。受洗之后我就开始服侍了，因为那是一个剧团用戏剧的方式在传福音。好，那时候我18岁，好，我爸爸想得很美好，就是我18岁的时候去学个开车，然后就可以帮家里做生意，好，我就可以开车帮忙送货这样子。我心里是吓得要死啊，觉得就我的一生就要去送货吗？就这样吗？那认识主之后，我就开始祷告，主啊，你帮助我，好，让我知道我将来的要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求你来引导我。那我就觉得服侍很快乐，跟大哥哥大姐姐一起出去，而且我自己经历到生命的改变，我就开始传福音，跟我的同学传福音，跟我旁边的人分享福音，带他们来到教会啊，我就觉得说，诶，他们也被上帝得着，那我自己也觉得，诶，真的是 那种生命的那种丰盛哦，灵里面的满足，是不是世上一些东西可以让我得到的？我就觉得这个信仰真好，好，所以我很快的受洗了。两年之后呢，我那是二专，两年之后要毕业，就要面临我是不是要回家去载货这件事情。我就祷告说，上帝啊，怎么办呢？我要回去跟我爸爸，我爸爸脾气非常的不好，我实在很害怕跟他一起工作，怎么办呢？还是我要去因为就我那时候读工业工程管理，还是按照我的专业然后去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那时候上帝就呼召我来服侍他，所以呢我就拒绝了我妈妈说，我们有一个亲戚在哪里哪里工作，然后你去那里工作，钱多事少离家近。好，那但是我就想说，难道我的一生就是这样吗？好，我说我好像生活够用就好了，如果我可以让这样丰盛的生命可以跟别人家分享该有多好。所以后来我就领受到上帝给我侍奉的一个呼召，我就留在那个剧团里面学习侍奉，怎么样服侍主。那几千块了，跟之前那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是有天壤之别。但是我觉得我想要把我的生命投资在一个更永恒、更值得我投资的一件事情上面，所以我就学习服侍他。我想丽荣牧师也是嘛，年轻，我们很年轻就开始服侍神，开始追求神，一直到现在不是那么的年轻了，但是还是觉得感谢神，让我们继续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奔跑，不断的来服侍他。回顾以往一直到现在，真的有不同的阶段，每一个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我们要努力的目标。不知道现在的你们在努力什么，把你们的生命投资在哪里？当然在外面工作也很重要。好，我有一个同学，在神学院里面的同学，他本来是一个美商公司，就是在里面的高阶主管。那他后来被派到香港去工作，那个时候他大概要负责9个国家，然后大概像他下面大概有22个经理。他在39岁的时候呢，公司好像有意愿要栽培他成为亚太地区的总裁。好，那这家公司现在应该算是全世界排名百大的这个企业公司。那个时候他就想到说，他年轻的时候，高中的时候，上帝呼召他要来服侍他，他就回应上帝说，上帝啊，我愿意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你，好，希望我能够成为你的见证，让我更有见证的时候再来服侍你。所以他真的就是很努力的真的也上了不错的大学，后来哇，一路受到上帝很大的祝福，工作超级顺利的。好，那在那个时候他心里面就开始挣扎了，因为他有领受到全职侍奉的呼召。好，但是他的工作又这么的顺利，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觉得说，其实他这样子也很好，因为周间他好好的工作，他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跟他的客户，跟他的这些职员们分享信仰。那他周末六日都委身在教会，而且全家都在教会里面投入教会的服事，哎呀，已经很棒了哈。所以有人也觉得说，这样子好像也很不错，这样子哈。那我的另外一个同学就说，如果教会有这样的弟兄很重要，他的奉献很重要，所以最好还是要继续工作才对，好，这样才可以更多的奉献给教会。好啊，不管怎样不管怎样的一个选择，我想我们还是要听我们的大老板上帝他怎么说。好，那时候上帝给他非常清楚的呼召，就是要他跨出来全职服事。所以我们在那一年同时，就是在921大地震的时候，同时进入到浸信会神学院里面一起接受装备。那我分享这个故事也不是鼓励大家全部都来当全职传道人啊，也不是哦，而是说上帝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意义、有价值，而且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他 他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放下了一个独特的使命。只是我们在不同的人生的阶段，是不是有去思想，上帝要我在这个阶段好好的做什么呢？他给我们了一个标杆，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标杆，让我们可以向着他来前进。那我想这也是保罗他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自己自我表白的。因为那个时候教会里面产生了一些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说有一派的人会觉得说啊，遵守这些律法很重要，就是我们要靠我们的努力，靠我们的肉体，好，我们要追求神，好，遵守这一些。可是保罗提出来说，其实这些是不够的，好，我们凭这些外在到后来好像会变成依靠我们自己，更重要的是上帝是看我们的内心，是要凭着信心要来信靠神，信靠耶稣，这样我们才可以称义。那他们在讨论称义的问题，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在上帝面前称义？是凭着我们的善行，凭着我们的努力，还是凭着我们，当然我们要付上我们的代价，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要遵守神的话，我们的内心要倚靠神，到底是靠肉体还是凭信心？注重我们的内心去遵守神的律法，还是我只是一个敬虔的外貌，好像外面人家看起来哦，你好，你好敬虔哦，你好投入哦，等等，可是心里面却是自高自大的。这是保罗在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他所提出来的问题。对于保罗来讲，好，如果有人讲说啊，这个你自己又做不到，好，那你讲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嘛。但是保罗说，如果要凭外貌、凭背景、凭家世的话，他有比一般的人更值得拿出来炫耀的地方。就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前面，好，在腓立比书三章五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来认识一下保罗他的背景。请，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我是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好，他在短短的几段经文里面描述了他自己的身家背景，他有非常好的出生背景，我们可以说他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小孩。好，他是以色列族，而且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后裔，在那个时候，好，这是一种很荣耀的说法，好，表明这一群人，好，跟别人家不一样，是特别的哦，好，是受到他上帝特别的关照的一个族群，好，有跟上帝有特别关系的这样的一族。那他也出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好，这个就是这样子。他的父母亲在他出生的第八天，好，就按照他们的传统礼仪给他接受割礼。那你看，这个是出生背景就这么好，对不对？好，多令人羡慕啊！那在宗教信仰上面呢，他是在最严谨的教门之下，好，做法利赛人。有时候我们看新约的时候，看见耶稣批评法利赛人，其实是批评他们，就是很懂得这些律法仪文等等的，他可是却忽略了律法的精义是什么，就是你要发自内心来遵行上帝的话，也是保罗在这里所指出来的。就是说这一群人其实他们是在当时犹太社群当中非常出类拔萃的一些人，他们精通上帝的律法，他们是精英，他们拥有特殊的身份，就是经学教师，他们就是可以当老师，可以来讲解当时的这些律法规条，当时的旧约圣经。那这是他的一个很好的宗教的传统，那当然也是因为他也受过很好的教育背景， 好，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经学教师叫加玛列，他就在他的门派下接受教育，名师出高徒，好，对不对？名校出厉害的学生，好，因为他这样子一路上好的家世、好的教育背景出来，所以他有很好的这一些信仰的传统，跟接受这一些从小从家庭，然后从学校接收到的这一些很好的训练，他有很周详的一个思路，而且他可以把真理讲解得非常透彻。好，他很能够跟人家辩论。好，那在当时的一些就是他们的族群当中是很可以值得骄傲的。那另外呢，他的出生背景，他一出生就是罗马公民，当时候是罗马政权统治的一个时代，如果你是罗马公民，你就享有许多的特权，即使你犯了一些罪，也可以不用被鞭打。那如果犯了很严重的罪，也可以不用受到十字架，钉十字架这么严酷的一个刑罚。那个时候保罗他被主光照，跟随主耶稣，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有一次他就被控告，然后被地方官抓起来，就在使徒行传22章里面，那有一个地方官把他抓起来，而且还把他鞭打了。后来这个地方官听到他是罗马公民，他就吓坏了。为什么？他打错人了，他不能打保罗的，因为保罗他是罗马公民。好，就是这样。好，那这个地方官他还是因为用买的方式才买到罗马公民的身份，可是保罗他是一出生他就是罗马公民啊，多么令人羡慕啊，对不对？你看多好啊，胜利族，人生胜利族，对不对？好，人生胜利族也要有一定的那个怎么讲特质。我们再来看他的特质。好，他就热心来讲，好，他没有信主之前是逼迫教会的，好，他多么的热心又多么的有才干，好，率领许多的人去逼迫教会，好，逼迫基督徒，他就是比一般人还更加的热心，而且他一丝不苟的遵循律法，那是因为他遵守这些律法的结果，解经出来的结果。他那时候形容他自己说啊，他已经挑不出毛病了，好厉害啊，这么的优秀。他如果你要看有什么律法他没有遵守，他已经完全都遵守了，而且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当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被耶稣光照之后，哇，他瞎了几天，眼睛看不到啊！我想这段期间是他的人生黑暗期，也是一个人生的转捩点。后来他又去了亚拉伯旷野，好，安静了3年。那他就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变成一个热心的，你看他以前有多热心，现在更加的热心，好，从一个传福音的人。好，那他这个时候才发现啊，原来他以前所遵守的这些律法，他努力追求的这一些跟耶稣基督相比简直就是垃圾，是粪土，不值得一提的，根本算不得什么。所以以前那些他引以为傲的，觉得自己做得很棒的，好像只会让他自高自大的这些东西他都放下了。他谦卑地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其实这一些特权、成就、背景、家世，这些东西本身它并没有问题。我们会倚靠这些东西，这才会是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因为这些就会让我们去比较，去自高自大，甚至是不断地去追求。在这个时刻，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保罗生命的至宝，他的生命跟主耶稣基督相遇。有一个神学家说，我们渴望跟主相遇。弟兄姐妹，你们渴望吗？渴望吗？但是这是一个风险。当我们这样渴望的时候， 我们就要冒着一个风险，就是耶稣基督会调整我们的生命，是吧？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如果是不再一样，我们就不会跟以前一样了，是不是？是不是有很多地方我们要做一些改变跟转换的？好，那上帝开始调整保罗的生命，让他开始学习，然后他在这个时候，他的整个人生的价值观，我们可以看到跟以前是180度的不同。他开始转换人生的跑道，开始为主耶稣基督而奔跑。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从小就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或者是说后来我们才信主的，可能那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条天路历程奔跑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断的跟主耶稣基督相遇。当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相遇的时候，你有没有冒着生命改变的风险？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有没有改变？我们的人生价值观有没有改变呢？好，一个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应该抛开世人的眼光，世界的包袱，好，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好，有时候我们会很功利主义啊，就是说啊，我们就是借着好要祷告神，好，其实心里面就是要利用神，好，来成就我们心里想要达到的这个目的，那就是我们是神啊，我们只是求耶稣基督来保佑我们，来祝福我们。但是真正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的心目中，成我们生命的至宝，应该是我们看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人。主人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请吩咐，而不是主人啊，请你听我说，请你按照我所祷告的，我所要求的来做。好，那这时候我们可能跟上帝之间就会有一些拉扯啦。上帝啊，你怎么不听我嘞？你不是要祝福我吗？是吗？好，有时候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到底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价值观在哪里？我们努力的方向在哪里？我们是向这个世界来奔跑，还是向着主耶稣基督来奔跑？好，这可能是有拉扯的，有时候可能是同一个方向，有时候可能是背道而驰，不同的一个方向。主他才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需要学像保罗这样，好，就是抛开缠累奔向耶稣基督。就是说人生的价值是从认识神、顺服神而来，我们要跟随耶稣、顺服耶稣，听他交托给我们什么样的使命跟工作，然后我们好好的来完成。他是主，好，这才是我们一个属主的人应该要有的行动还有方向。好，我们可能觉得很难像保罗这样啊，把一切的荣耀这些东西都看作粪土，可能很难，但是这可能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就是需要有一个更超越的眼光，让我们能够学习，好，就是像保罗这样。我们来读腓立比书3:7-11，请。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
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保罗把他以前以为对他有益的，好，现在因为认识耶稣基督的缘故， 都把他看作是粪土。他现在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把耶稣基督看作他生命的至宝，他生命当中的宝贝，然后全力的来追求他。那这就是保罗他在这里跟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所说的，应该是说他发自内心的这些告白。他表明他的生命的现在的情况跟以前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好，现在这一些以前，应该说以前他所追求的这一切跟现在他所要追求的耶稣基督相比根本算不得什么。因为他学习就是追求耶稣来认识他，那因为这样以前那些会缠住他的或者是成为他生命重担的，他开始学习放下，他开始奔向基督，以认识基督追求他成为他生命当中的至宝。那我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跟一个传家宝瓶有相关的那有一个孩子他有一天在吃糖果的时候他带了一包糖，然后就在他爸爸的房间里面看到有一个很漂亮的瓶子看起来很宝贵，闪闪发光，上面还有许多的宝石，他就觉得哇，这个瓶子很棒，他拿来放糖果更棒，所以他就把那个糖果一颗一颗丢进去，然后就抱着这个瓶子很开心，在那边吃糖，在那边玩。后来呢，他就发现，他糖果吃完了，那他再伸手进去那个瓶子，再抓一颗起来的时候，发现这个手卡住了，为什么？因为那个瓶口比较小，他手可以伸得进去，可是当他抓了糖果要伸出来的时候，那个拳头比较大嘛，卡住了瓶口就拿不出来了。结果后来不小心这个瓶子就给他打破了。弟兄姐妹，你是爸爸妈妈，一进到房间看到你心爱的花瓶被小孩给打破了，第一句话会说什么？哦，真的感谢主，哇，好，感谢什么呢？还有别的说法吗？花瓶破了可以再买一个，多么积极又正向的那个啊，给他拍拍手啊。这个爸爸当时看了脸都绿了，为什么？他就说，这个花瓶是你的阿公传下来的，更是你的阿公的阿公的阿公的阿公传下来，世世代代好几代的瓶子啊，是我们的传家宝，现在传到我的手上，你竟然为了拿糖果给他打破了。你就知道多么的生气，如果是你一个价值，这个不知道有多少价值的这样一个传家宝被小孩打破了，那小孩很咕咕，我就是要拿糖果不小心哦。那小孩子不懂得这个瓶子的贵重，也不懂得那个意义，他眼中看到的就是那个糖果，觉得糖果更重要，所以就是这样打破了。这个爸爸就深深的呼吸，就说啊，我不应该生气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瓶子就是要传给你的，心痛的应该是你才对，将来你知道了之后应该是你要心痛而不是我啊，是吧？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就好像这个小孩，有时候我们眼睛会看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或当时我们所想要的东西，我们就会想要把它紧紧抓住。那在这个选择的同时，我们可能已经破坏了或者是损失了那个更重要更贵重更值得我们去追求的。有时候我们说不定在上帝的眼中就像这个孩子一样，上帝爸爸他有更贵重的要赏赐给我们，要我们更加宝贝的，可是我们却为了那个糖果在那边汲汲营营而忙碌。我想保罗他以认识耶稣得着生命为至宝，作为他现在人生努力的方向，不是突然的，而是他真正从灵里面看见，这个是多么的有价值，多么的荣耀。不仅 我们在地上可以经历主耶稣基督的丰富，它还会带来将来永恒的意义。使徒保罗把耶稣基督当作他生命最重要的宝贝，他现在就是以认识耶稣基督为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个是他的价值观的改变。以前他努力遵守律法，努力好像做到他那时候觉得上帝会喜悦的事情，但是这时候才发现说啊，原来真正上帝喜悦的事情不是这一些，反而是要来信告他，要来追求他。那对于保罗来讲，他其实已经在那个时候全心全意的投入在宣教的事工里面，他也跑了非常多的地方，传了很多的福音，而且建立了许多的教会，他为主奔跑。我们可以说他其实很成功。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新约，我们都一定要读到保罗所写的这些书信。那他在这个时候，他反而说他还没有得着。我们来读腓立比书3:12，请。
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我们觉得保罗他很完全了嘛，他已经很不得了，很不简单了，是个属灵的伟人了。但是保罗他那个时候描述他自己，他觉得还没有耶，他还没有完全，他还要再继续追求，还不够还不够。好，如果我们对新约圣经熟的话，其实也看到保罗为了传福音，他甚至放下了他自己的生命，他被鞭打很多次啊，他被抓到监牢里面关，这个都不能拦阻他继续传福音的决心。他也曾经在城外被打的好像人家以为他死了，所以大家就觉得啊 OK 了，然后他又继续爬起来，继续去传福音，连这样都不能够拦阻他来追求主耶稣基督。好，这样的生命他自己还说他还不完全。这里的完全其实是提到我们灵性心智上的成熟，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成熟。那属灵的生命是不断的需要被浇灌，需要不断的成长的。即使像保罗这样，我们感觉他已经全心全意全力投入的人，他还是觉得他自己还没有完全。那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完全呢？就是将来到主那里去的时候。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要不断的来追求主耶稣基督，我们都还不完全，我们都还需要追求更成熟的信仰。那这个是保罗教导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信仰的态度，就是说我们的属灵生命需要成长，需要不断的学习。如果我们不成长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会冷淡，会退后，会软弱，甚至我们有可能会陷入到迷信里面，因为我们对上帝的话语不清楚，不认识。在使徒保罗的书信里面，特别在这一卷腓立比书，他一开始其实就提到成熟的信仰。在1:9的时候，大概有这样一段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迈向灵性越来越成熟的时候，我们爱神爱人的心就会不断的成长，而且会不断的跟我们认识神越多越不断的成长。不仅如此，我们会更有判断力，知道怎么样做选择等等的。这一些也会因为我们认识神更深，不断的成长而不断的成长。好，那这就是保罗教导我们，而且他自己以身作则告诉我们，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因为我们自己还不够，还要努力奔跑，还要像保罗这样追求属天的新生命，还要继续努力在信仰上有更好的认识，这样比较是一个成熟的信仰的态度。有一个解经家他就提到说， 只有明白自己不是已经完全的人，他们的灵性才算是成熟。哎，这有点吊诡哦，就是我觉得，哎，我已经完全了，我已经够了，我已经知道好多了，该遵守的我也遵守了，我这样是不是就完全了？好，不是，还没有哎。唯有我们明白自己还不够，就像保罗的态度，我们还要再追求。好，这样的灵性才算是健康的，才算是比较成熟的。意思就是我们人生在世，哎呀，有许多不同的功课，我们要继续的成长，努力的成长。这就是保罗教导我们的。我们再来读保罗腓立比书信里面很重要的两段经文，在13到14节，请。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好，请告诉我，保罗的只有一件事是什么事？好，让我们用更肯定的再来讲这一件事，就是在基督耶稣里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哦，有奖赏哎，大家喜欢奖赏吗？好喜欢哦，我也好喜欢。我们将来应该说我们现在在地上已经有得到属主的丰富了，是吗？不仅这样，将来还有奖赏哎。好，那当然这个保罗现在他所努力的就是要放下过去缠累，好，就是卡住他的，好，让他没有办法奔跑的这些事情。好，弟兄姐妹，现在在你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问题是一直卡一直卡一直卡，好，从以前就卡到现在还在卡的，好，要放下，好，忘记，忘记背后，就是让他放下，让他过去，这样你才不会满身的残累，你才有办法很轻松的往前跑。如果我们不懂得放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好，你只能继续扛着许多的重担，跑得非常的辛苦。所以过去保罗他有多么的有家世，多么好的一个背景，对他来讲好像在这个时候他其实是可以放下的，他也可以运用以前他所接收到的这些教育，成为他现在传福音很好的装备跟工具。好，比如说他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好，他现在就可以在传福音的时候跟一些很有学问的人，或者是当时候好的一些经学家做很好的对谈，好，很好的解释。那只是说他的心是信靠耶稣的，而不是以这边这些东西为义，或是一直追求外在的这一些。他知道这些东西是他要用来荣耀神的，那这就是他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追求一个属天的新生命，抛开缠累，奔向基督，要认识基督，然后得着生命的至宝。第三点就是竭力的追求，然后将来我们可以在主面前得到那个至高的奖赏。这是保罗在这几段经文里面要告诉我们的，他自己也这样做，好，让我们来效法他的一个榜样。那这些东西呢，好，就是让我们开始有一些生命转变。我一开始提到，当我们要跟主相遇的时候，我们是会改变的。为什么？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的许多的观念，可能会被主耶稣基督来调整，以至于我们可以切开或者是放下过去的那些旧我跟旧生命，领受属天的新生命。 好，在后面三章二十节里面，好，那段提到说，我们都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现在生活在地上，好，我们当中大部分都是中华民国国民嘛，好，但是我们有双重身份的，好，就是我们不是只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我们更是耶稣基督属天的一个国民。那我们在地上是暂时的，我们的眼光要放得更远。好，一个好的投资家会想到，哎，什么东西能够更长远？好，会看到将来未来有什么东西非常好，那我就好把我的心思意念投资在这个上面，也是这样的道理。好，这两段的意义加起来，好，保罗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要学习，好，就是努力的成长，追求成长的属天的新生命。然后呢，我们要生命有一些转向，我们更应该追求属天的福分，把心思意念放在主呼召我们要去的那些事情的上面。有时候我们的人的价值一直在改变了，以前跟现在，好，你想想看，从之前年轻的时候，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生走到中年的，好，壮年的，好，甚至是老年的长者，哎，想想看过去，我们是不是追求的不一样？或许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是爱情，然后再来追求的是我们的事业、家庭。好，之后呢，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好，我们的工作事业很多，那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属天的国民。好，那这些追求的东西有可能会过去，应该说一定会过去。好，那外面的这些世界上的观念跟想法，很多时候对我们来讲可能不是祝福，而是缠累，因为我们会把我们的生命放在这人间的磅秤上来衡量，你就会发现好累哦，好，总是有追求不完的事情，好，哎呀，总是比不上人家，总是还有很多东西，好，然后让我们觉得啊，就是会要在这边互相比较，然后心里面觉得很不愉快的。那这些缠累可能会在我们的人生路程当中不断的累积，以至于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拖累。我们的人生就好像赛跑一样，我们不断的在跟时间赛跑，好，即使我们不愿意也没有办法，就是一定要这样就对了。我们有时候也会跟自己赛跑，好，有时候跟外面的人，跟你的工作，跟很多的好这些事情来赛跑。那不管你奔跑到哪里，总是不断的赛跑，当日头出来的时候，你就要开始今天的一天，而且日子就这样过了，过去了，不会再回头了。那在非洲的草原上，好，斑马，好，当他早晨醒来的时候，他就一定要有一个觉醒，就是他要赶快跑，好，啊，除了吃草之外，好，他要跑得比那个狮子，最快的狮子还要快，不然他就危险了。为什么？他可能会被狮子吃掉，那他的对手狮子呢，也要有一个觉醒，就是每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好，他肚子饿的时候，他也要不断的奔跑，而且要跑得比那个最慢的斑马还要快。为什么？他有的吃，对不对？好，那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在奔跑。不管你是狮子或者是斑马，当日头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继续的在这一条人生的跑道上不断的奔跑。好，那如果我们停在那边，这个世界就会来吞吃我们，这个世界就会来耗费我们生命的力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观念放在上帝的标准上，我们就会不断的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放在人间的磅秤上衡量，以至于我们会被这个世界所吞吃掉。 那这也是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要我们要去思考生命的最高价值是什么。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有具有永恒的意义吗？有一个英国的讲到王子斯布珍，他就提到说，我们一起来读情，如果你不寻求上帝，魔鬼就找你，如果你不寻求上帝，审判就来到你脚边。意思就是我们也要不断的奔跑，我们若不去寻求上帝的话，停在那边，魔鬼他就会来吞吃我们。圣经里面描述那恶者就像那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你要跑吗？赶快跑，不然他就来把你吃掉了，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所吞吃掉。更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被吞吃掉了。所以我们需要再一次的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来思考，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主的手里。好，我们在寻求，好，在想要抓取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抓取到那个最宝贵的，就是具有永恒价值意义的？你的人生为什么而奔跑呢？在现在这个阶段，好，你所奔跑的，你所忙碌的这一些，是不是真正的带给你生命积极，或者是真正的带给你生命很大的祝福，还是只是暂时的？好，吃了好食物，吃了还会再饿，水喝了还要再渴。好，那我们所追求这个是到底是暂时的呢，还是具有永恒意义的？我想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我们更要来思考是，哎，我们生命有目标也在过，没目标也在过。好，那到底我们的上帝创造我们，好，或者是我们受了他的呼召来认识他，到底主要我们做什么呢？我们的生命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价值跟意义呢？好，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讲啊，我很平凡呐，哈，可能没有什么啦，哈。但是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独特的，好，都有很宝贵的价值，只是我们可能没有把它活出来，没有把它发挥出来。保罗在这里就是要我们去思考，到底我们的生命可以怎么样来被主使用，以至于可以成为生命的祝福。我们再来读这一段最后一句，请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就是说，到底那个最高的价值，那个终点在哪里？那个标杆在哪里？好，如果我们有看见，我们就会去努力。那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叫做奖赏。好，这个词本来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保罗的时代其实很流行，在罗马帝国里面很流行的有四大的这种运动的赛事，比如说奥运就是那时候传下来的，当时的人也非常的热衷这一些。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很多个地方就提到跟运动赛事有关的，比如说奔跑的，斗拳的，或者是就是他也形容他自己就是已经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那在当时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好，那最近好像也是 NBA 开始，我都看到我的学生在那边下课就在看 NBA。 可能我们当中或许也有很多人很喜欢不同的运动赛事，不管是篮球啊、棒球啊、网球啊、排球、高尔夫球，好，各种赛事。当你去参加比赛的时候，最后的那个奖赏就是颁给那胜利的人。那这个奖赏就是指经过好比赛之后，裁判所做出来的决定，要赏赐给那个最好成绩的人的礼物。那这里 的奖赏，保罗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生命终极的目标。意思就是说，他现在还没有得着，因为他要得的就是那个终极的最后的，好，就是到上帝那里，他想要赏赐给保罗，上帝要赏赐给保罗的这个奖赏。他觉得这个具有永恒价值意义的目标，这个奖赏是他现在要努力追求的，这就是他现在所努力的那一件事。好，所以他继续的鼓励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现在都还有机会，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是我们需要把握上帝给我们现在的时间、光阴，甚至是许多的机会，我们可以跟其他的人相遇的机会，好，甚至与神相遇的机会，以至于让他来改变我们，也改变好我们所分享福音的这些对方。那我们把握这个机会，希望将来的那一天，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得奖。那在那时候的奥运，好，或者是保罗时代的这种运动会，他们的颁奖典礼是这样的，就是他们预备了桂冠，好，然后还预备了奖品，好，那得奖的人，好，就是会被念出他的名字，张金福。你是谁谁谁的儿子，好，在哪里出生，好，就是他的名字会被念出来。好，我想将来我们到主那里去的时候，哎，上帝也要这样子念出我们的名字，然后让我们到他的面前来领受这个生命的奖赏。哦，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在将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这样，大家一起在主的面前，一起来得着上帝要给我们的这个奖赏。我想要用一个人的故事，好，来这也是一个运动员，好，因为今天我们都讲到奔跑，好，讲到运动赛事。那这个人可能我们当中如果信主年纪比较长的或许知道，有一个电影叫做火战车，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哎呦齁，暴露了年纪，可能不是基督徒也可能看过齁。那这个电影是在1981年的时候上演的，而且还得到奥斯卡金像奖。那这个电影是主角是讲到有一个 Eric Liddell， 就是李艾瑞。那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好，那他的父母亲是在中国宣教的宣教师，但是他小时候一开始是跟父母亲在一起，因为那时候他是大概出生在1902年，好，就是上世纪初，那时候正是中国最乱的时候，在那么乱的时候，大家都要赶快逃难去，对不对？可是就是有一群宣教士这么不怕死，好，放下他们优渥的环境，就是要进入到这个最困难的地方来传福音啊。不过也真的是很感谢他们，以至于现在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福音。那李艾瑞他的父母亲就是这样，他们领受了神的呼召，在中国宣教，但是因为宣教士他们的生活太辛苦了，特别在战乱当中要遇到很多很多的危险，所以他们通常都会把孩子送回他们的老家，好，让孩子们在他的家乡，他是英国人，好，就在英国接受教育。后来他就在爱丁堡大学读书，很荣幸的我也曾经在爱丁堡读书，好，那我读我的神学硕士，后来我才知道说，诶，我有这样一位学长，所以我想说今天也借这个机会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那他那时候进到爱丁堡大学读书的时候，他成绩没有很好，好，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成绩没有很好的，我也曾经成绩没有很好过，好，不要灰心，好，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样可以使用我们，好，只是我们好像没有那个发挥我们的这个隐藏的实力而已，这只是一个人生的过程。那时候他进到爱丁堡大学读书的时候，他是以运动闻名的，他跑得很快，特别是短跑，而且他参加橄榄球队，那他算是校队。那在大概 1924年的时候，有奥运在法国巴黎举行，那李艾瑞他就被选为国家代表队。那那时候他在学校里面接受到的训练是大概跑短跑一两百公尺这样的比赛。那那个时候，好，一群人，好，奥运选手，好，就出发了去巴黎参加比赛。那在比赛的时候呢，李艾瑞就发现他的那个比赛的时间是在礼拜日早上。礼拜日早上，通常我们基督徒都要做什么事情？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要来崇拜，对不对？好啊，弟兄姐妹啊，如果你是李艾瑞，你是国家代表队奥运选手，而且大家觉得他是苏格兰羚羊，好，他飞得跑得非常的快，他很有可能可以为国家赢得奖牌的，好，这样呼声很高的一位运动选手，他应不应该去参加比赛？是吗？应该，对不对？哈啊，那在那个时候呢，他做了一件事情让全国都骂他。他说：“哎，我跑是为上帝而跑，但是在这个礼拜日早上，我需要去教会做礼拜，没有什么比我去跟上帝约会还来得重要的，所以这个比赛呢，先到后面去。”他是国家代表队的选手，却选择要去聚会，所以全国的人都骂他，报纸也抨击他，他受到很大的压力，然后连英国王子都跑来游说他说：“哎，你得奖的机会很大，哎，哈，你要不要为了国家去参加比赛呀？”好，都已经这样了，但是李艾瑞最后的选择是。已经知道结局，就是去主日，他就选择去主日，大家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好吧，只好找一个比较损失比较小的，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位跑400的犹太人选手，他就说啊，我400公尺的比赛哈，是不是在主日？说我跟你调换，所以两个人就调换了。你想想看，奥运比赛那个，其实大家的成绩都只差0.0多少秒而已。他不去参加他所专长的，却去参加他比较没有那么专长的，你觉得他的得奖的机会有大吗？当然不会嘛，对不对？好，那大家猜猜看，最后他400公尺跑出什么样的结果？你都知道结局了，好，他真的拿到了奥运的金牌。好，那他所比较擅长的200公尺反而得到了铜牌，这很奇妙。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好，在这边，好，有人就讲说他跑步的时候很奇怪，好，他头是往上的，他双手哈挥动的方式好像鸭子一样，好，那有人就觉得说，哎，这样的姿势好像不是非常的标准，怎么可能会跑得那么快？怎么可能会得奥运金牌呢？但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发生了。好，上帝就是要使用这个人。那他跑为了什么跑？不是为了他的国家而跑，也不是为了他自己而跑。他说他跑是为了上帝而跑。他自己分享说，当他在跑步的时候，他可以感到非常的喜乐。他说：“上帝让我可以跑得很快，所以他跑。当他在跑的时候呢，他感觉到上帝的喜悦，上帝也很喜悦他这样为他而跑。所以你可以知道，在跑步当中也可以经历到圣灵的充满，上帝的同在。好，弟兄姐妹，当你的扫地为上帝而扫的时候，你也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同在。洗碗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那跑步的时候也是可以的，工作的时候，做面包的时候啊，你也可以感受到上帝与你同在的，因为你不是为自己而做，而是为上帝而做。你有更高的目标，你知道上帝呼召你要来做什么。那这就是李艾瑞，他为上帝而跑。哇，这么有前途，又得到奥运金牌，这么优秀的运动员，他的前途真的是一片光明，对不对？
现在已经是人生胜利主，谢谢你的回应，好开心。那你想他将来会选择什么样的职场呢？为什么？他不是跑步很厉害，应该要去当那个教练才对嘛，对不对？真的一辈子不用愁了，对不对？光奖金还有这个做这一些很轻松可以很快活的生活，但是他却领受了上帝给他生命当中的呼召。好，他之前好被全英国的人骂，现在呢被全英国的人捧为国家的英雄。当他回到爱丁堡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好开心哦，学校之光，所以把他扛起来，给他戴一个桂冠，好，带他在学校里面游行，好，觉得好棒哦。但是他却放下这一些，他后来选择了一个比较奇怪的道路，就是回到了中国的东北，就是他父母亲那时候呼召所现身的地方。他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那他也有结婚，他有三个女儿。后来他的妻子跟女儿们都在加拿大。但是他的为人所觉得他所成功的，并不是他之前跑得有多快，或者是奥运金牌，或者是在比赛的那种挣扎当中，他放弃了他的比赛，而选择来跟上帝约会，来遵守主日。他最大的受人家称赞的就是他后来选择了这一条不容易的道路，他把他的生命投资在这个福音的事工上面，他为别人的生命而奔跑。在这样一个战乱困难的时代里面，他进入到集中营里面，把上帝的爱、福音、盼望跟喜乐滋润给那些在痛苦当中的人，就是像效法耶稣基督一样。主耶稣基督他可以高高在天上，但是他却道成肉身在我们的中间与我们同在。他也效法耶稣基督进入到那有需要的人群当中，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生命的投资。后来他大概在42岁、43岁的时候，他死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面。那他在中国宣教大概20年的时间，可能对一些世界上的人来讲，这个好像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这么的一个人生胜利组，有这么样一个很好的前途未来，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呢？但是他知道上帝呼召要他去做的事情，虽然付了代价，但是他还是竭力的为主来奔跑，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一开始就说，当我们要跟主耶稣基督相遇的时候，这是一个风险，因为我们可能需要改变。如果我们听见了神给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我们是不是愿意选择对我们来讲比较困难的，还是选择那个比较简单的？我想李艾瑞的生命活出了一个奔向基督的生命。那当然我们当中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一些状况，应该不会像他这样子当时传福音的这么样的艰难。那也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来当全职的传道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主那里领受到了呼召，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宝贝，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在我们所在的那个地方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因为上帝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祝福我们的旁边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工作场上的人，甚至我们的邻居，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我想在这个时候请大家一起起立。当你来教会的时候，你是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轻松的脚步来，还是踏着沉重的步伐，心情郁闷的，背负了满世界的重担，
来到这里。不管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命遇见了什么高山低谷，在这个时候我们重新的回到主的面前，我们听他的话语，听圣灵的声音，让我们心里面可以深深的明白，主啊，你要我往哪里去，你希望我怎么做，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主的面前，让我们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
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我大能力，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
就是为你而活，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渴望，就是回应你荣耀的呼召，站立在祭坛前为你而燃烧，因为主你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你在我们当中要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 要显的能力是有何等的浩大。主啊，帮助我们的眼光转向你，帮助我们的脚步奔向你，不叫我们被这世界所抓住，不叫我们冷淡退后，那么勇往直前。给我们一颗爱你的心，给我们一颗舍己的心，让我们走出我们的舒适圈，让我们一生能够为你而活。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渴望，主啊，什么抓住了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这时候就来调转我们的眼目，你深深的吸我们，让我们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的残累，让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你自己，让我们奔跑那摆在前头的路程。就求你赐给我们一颗专注爱你的心，让我们爱慕你的话语，爱慕你的同在，让我们渴望与你同工同行。我们要经历你，我们要遇见你。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主，我们不像那个孩子抓住了糖果而失去了宝贝，而乃是让我们像水滴，我们融入在大海里头，我们享受你一切的丰富。唯有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得着平安，就是完全活出你造我们的样式，就是完全活出你造我们心意，造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和计划。求你带领我，求你的爱激励我们往前行，让我们生命活出那么意义和护照。让我们主啊，直到有一天见你面的日子，我们要夸我们没有空跑，我们没有徒劳，我们要看到你的笑脸，我们听到你的声音说，孩子你可以进来享受我丰盛的宴席，因为地上的当跑的路你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你已经守住了，那美好的仗你已经打过了，你可以进来享受我的快乐。父啊，让我们可以成为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让我们勇敢地回应你的呼召。主，我们谢谢你，愿天父你的爱，耶稣基督恩惠，圣灵的感动引导和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